飞机从诞生至起就是工业强国之间的比拼，无论军用飞机还是民用飞机，都是在相互竞争的环境下不断螺旋式发展，其先进程度往往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科技实力、创新能力和发达程度。150座以上的大型商用飞机更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成果。目前世界范围内仅有2家主流的大型商用飞机制造商，波音与空客。上海，中国的中心城市，是经济、交通、科技、工业中心。位于东海之滨的浦东机场是全球著名的机场之一，也是全中国最繁忙的三大机场之一。在最高峰的时刻，每45秒就会有一架飞机在这里起降。而在2017年5月5日下午，异常繁忙的浦东机场上空却突然平静，几乎所有的航班做出调整。昔日繁忙的机场只有偶尔几架航班降落。再过几个小时，一架全球关注的大型客机即将在这里首飞。首飞是指一架新制造的飞机首次离地飞行。每一架新型号飞机首飞的特殊意义在于，这是由静止到运动的转折点和新型号诞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中国人来说， C919 干线飞机首飞意义重大。 C919 大型客机实际总长36米，翼展20米，高度12米，是150座以上的大型客机，最大航程5555公里，与当前正在运营的波音737和空客320为同一级别。国际上大型客机的制造往往采用跨国合作，一家主制造商加上全球供应商，已成为当今飞机制造的主流模式。仅在中国，就有22个省市、200多家企业、36所高校、数十万产业人员参与了 C919 大型客机研制，包括宝钢在内的16家材料制造商和50多家标准件制造商成为这个项目的供应商。在 C919 大型客机项目的引领带动下，一批民用航空产业园和航空城得以建成。 C919 大飞机聚全国之力，聚全球之智，打造了一个汇总国民飞机产业的生命共同体。一架大型客机通常由数百万个零件组成， C919 也不例外。当它满载乘客在空中飞行时，总重可以达到190吨。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可以像钢铁侠一般在空中自由翱翔，将世界各地连接在一起。短短100多年，已经成为人们出行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对设计师来说，首先考虑的是飞机的安全性能。 C919 从无到有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初步方案设计，它是引路人，要确定方向，比如飞机布局是什么样的。所谓布局，就是机翼、机身、发动机、起落架等等这些大部件的相互关系叫布局。再一个是航程、座级基本的参数。当确定飞机尺寸、坐多少人以及飞多远，最后确定发动机的功率和采用哪种模式的航电系统。航电系统是飞机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其性能直接影响飞机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对飞机的安全性、经济性和舒适性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 C919 项目之前，放眼全球，具备大型民用飞机航电系统集成能力的主要制造商只有空客和波音2家，其难度和挑战可想而知。距离首飞还有20个月。周桂荣 C919 大型客机的副总设计师，被大家称为航电系统的一员儒将。他平时言语不多，但说起 C919 航电系统的研制过程却如数家珍。 C919 项目在刚开始的时候，航电系统无论是技术装备还是人才队伍，几乎是一片空白。面对如此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周桂荣要在短时间内和团队完成关键技术攻关、供应商的选择、综合实验环境开发等一系列工作，压力可想而知。航电系统的组装工作对年轻的技师们来说是一次大考。如果在组装过程中出现一丝一毫的偏差，直接就会导致后面的实验无法正常运行。在浦东筑桥的总装车间里，航电系统正在安装，工人们开始了三班轮番倒，夜以继日，面对迫在眉睫的首飞时间，负重而致远。除了航电系统以外，研发路上另一个拦路虎则是如何自主建立航电系统综合实验室。飞机级综合实验室属于高度商业机密，国外制造商严格封锁， C919 的设计研发团队只有自己摸索，对标国际最高标准的要求在肩，首飞节点在前。严义农，航电实验室工程师，加入 C919 团队以来，长达数月都在现场。设计团队经过几年的艰苦研制，以蚂蚁啃大象的精神，完成了 C919 大型客机航电系统集成验证平台构建工作。这个平台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一套具有高可靠性、高智能化、高实时性的民机航电系统集成验证平台，为后续大型客机的研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航电系统是中枢神经，控制率就是民机的魂。没有控制率，飞机就跟铁块一样，也飞不好。控制率其实是一个算法。举个通俗一点的例子，比如要把汽车倒进车库，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用人眼观测，另一个就是自动倒车。只要按一个键或者设定一个位置，汽车就可以实现自动驾驶。这个自动行为就是一个程序，而这个程序的设定是一个算法，这个算法就是控制率。 C919 大型客机刚开始研发控制率的时候，曾让控制率团队如履薄冰。这里是上海飞机设计院，所有 C919 的精确设计都在这里诞生。每个系统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进行研发，就在这里， C919 大型客机另一项高新科技超临界记忆应运而生。对于客机而言，强而有力的手臂就是技术含量最大部分的机翼。当年中国与美国联合发展干线客机，机身设计组装都能谈下来，但是美国商务部严禁双方合作项目涉及到机翼技术，由此中国不得不依靠自己力量解决相关问题。若干年后，超临界机翼终于诞生了。张美红，超临界机翼的设计师。在一般人看来，女性选择这样的行业可能会觉得枯燥，可她却和成千上万名设计师一起将超临界机翼成功地运用在 C919。 在研发团队中，她善于发挥女性特长，用温柔、用细腻、谨慎以及更具亲和力的方式来凝聚起整个团队。八年来，张美红和团队不断摸索，首飞之前唯独能让他感觉到放松的事情，就是抽空陪伴孩子。然而，随着全新的超临界机翼设计成功，在筑桥的总装车间里，组装的形式也发生了质的转变。首飞的时间已经在迫近，在没有任何经验的借鉴下，机翼组装技师们将面对的是一场无比严峻的挑战。波音民用飞机集团副总裁卡罗琳·科维曾说，如果人们都可以把买来的部件组装并让它飞起来，全球就不会只有两家大飞机制造商了。大飞机是复杂的系统集成工程，不同的系统集成在一起是需要满足各个方面的要求。例如发动机、 它购置于 CFM 公司。CFM 公司是全球顶尖的发动机制造商之一，但出人意料的是，在 C919 大飞机的装配阶段，发动机差点变成了货架产品。为了避免货架产品， C919 大型客机大胆采用了全球最先进的承载式风挡设计。整个驾驶舱的风挡由四块玻璃组成，对于飞行员而言，风挡的数量越少视野越好。此前曾发生过风挡立柱遮挡视线，险些酿成空难的情况。不仅如此，风挡数量越少，飞机阻力也就越小，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是在设计师还原的过程中却要费尽心思。风挡的安装是属于气动外形中要求最高的一门技术，每一个铆钉和蒙皮的误差只有千分之五英寸，对现场加工的技术人员而言压力巨大。风挡的安装对于总装的技师们来说，作业面相对比较小，这个零件多达300多万个的庞然大物，仅用了100天就完成了结构组装。中国制造的速度让人震惊，很多人甚至怀疑这种速度的科学性。在王辉看来，这种速度的自信源于最严格的质量把控。结构组装完毕后， C919 还将完成浩大的系统设备安装，涉及发动机、起落架、电源等数十个专业系统。整架飞机需要的零部件多达300万至500万个，如此庞大的工程对年轻的技师们是巨大的考验。王海 C919 总装车间主任，从小热爱飞机，他经常和同学在大厂机场透过铁丝网观察正在建造的运十飞机。1986年王海从部队退伍，因为是海军地勤兵，当时属于抢手专业，很多机场航空公司等部门都在抢他，但是他最终选择了加入制造中国飞机的队伍。20多年过去了，王海一直在飞机制造一线，从 ARJ21 到 C919。尽管国家大力推进，很多优秀人才加入，但是很多人一直在议论，不就是造个壳吗？芯子有多少是中国人的成果？30岁的周奇伟对此有自己的理解。C919 大型客机上，所有与电缆有关的工作都由他和他的团队负责。24个人，平均年龄30岁，他们承担着一架飞机725处线缆的排线布管，150000个零件的安装配组。临近首飞，周奇伟和同事们数月驻扎在车间。在最忙碌的那段时间，周奇伟有一次忘了带刮胡刀，一周下来，原本白净的脸颊长满胡须，大胡子的外号不胫而走。组员打趣，人家梅兰芳蓄须明志保民族大义，你留胡子为什么？在工业领域，飞机与人命比肩而立，因此飞机制造被称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的高贵是因为它在工业领域有着非常高的标准，高标准的设计、高标准的零件、高标准的制造、高标准的管理以及高标准的提需求能力。高标准的提需求能力是指 C919 大型客机要求每个供应商严格按照国际最高标准去执行飞机相关系统和部件的制造。 C919 不仅要在指定的时间之内完成制造工作，还必须帮助每个供应商制造的部件达到国际最高标准。如果把研发阶段比作是解决困难的阶段，那么设计制造仅仅只是困难的第一步。此时首飞的脚步声已经临近了。距离首飞第186天， C919 在陕西阎良迎来出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严酷的一次展翅静力试验。通俗地说，就是让飞机接受各种挑战极限、超越极限的试验考验。 让飞机在地面状态下模拟在空中飞行时的受力情况，来验证在空中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力量。因此，全机静力试验是飞机研制过程中进行飞行试验和设计定型的先决条件之一。由于一架客机的静力试验项目达20多项，持续时间较长，也被称为飞机试验中的马拉松。为了测试飞机的极限，载荷数据将达100以上，从加载 5%， 以 5% 为一级，逐级加至 20% 检查设备，到加载至 50%， 保载3秒，再到加载至 85%， 保载3秒。伴随着红色数据的不断变化，一条曲线同时在两侧大屏幕上跃动，反映出 C919 大型客机首架静力试验机内部的反应。伴随着持续加载，飞机开始显现明显的外部反应，机翼开始向上一点点翘起。最后，当载荷达到超标准的170%时，翼尖折断了。 C919 大型客机以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了这项酷刑，实验结果也与试验前的强度分析高度吻合，表明其强健的骨骼与机体足以支撑飞上蓝天，为首飞打下了又一个坚实基础。继静力试验之后， C919 大型客机开始了全机通电试验，这是继结构总装和线缆敷设后又一个重要节点。全机通电试验从开工评审、试验前检查到试验过程，都必须严格按照流程与文件进行操作。全机通电试验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意味着飞机所有的线缆已经导通，之后更加紧张的实验步步逼近。2016年11月， C919 大型客机进行了两台发动机首次点火。首飞的时间点已经确定，但是由谁来把这个庞然大物飞上去，首飞机组的选拔工作异常慎重。早在2012年，中国商飞民用飞机试飞中心在上海正式成立，这里承担着 C919 飞机的科研试飞、取证试飞、生产和交付试飞任务。经过短短5年发展，形成了一支由17名飞行员、40名试飞工程师、26名测试工程师组成的专业队伍，核心专业人才队伍，人员平均年龄32岁。就在这些年轻的身影中， C919 首飞团队正在按照最严格的程序悄然进行。经过面试、理论知识问答、模拟题的实操考试等重重考验，最终确定了首飞机组机长蔡俊、副机长吴鑫、观察员钱进、试飞工程师马飞、张大伟，他们被载入了中国航空发展史册。试飞员与飞行员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要面对的操作方式却截然不同。正常航线上的飞行员都在安全的包线范围内操作飞机，而试飞员驾驶的是尚未定型、需要对各种极限条件下的飞行数据进行全面验证的飞机，危险性不言而喻。能驾驶着中国人自己研制的大型客机首次飞上蓝天，不仅是万里挑一的人生机遇，更是让中国早日跻身航空大国的历史使命。试飞员在空中的动作尽管复杂，却有章可循，试飞手册涵盖安全、质量、试航、运行等多方面。波音、空客、庞巴迪等国际一流航空企业都有这样的手册，并视为核心机密。而首飞机组几乎是摸着石头过河，飞行手册里的每个字都要靠对飞机性能的熟悉和飞行经验的积累。最终，首飞机组设计出由3场地滑行预试、3场次低滑、 六场次中滑、四场次高滑和十五个首飞试验点组成的首飞任务模型，并通过地面公模和铁鸟试验台对模型进行优化。距离首飞第247天， C919 大型客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进行了滑行试验。滑行是飞行的基本功，但对于一架全新研制的飞机， C919 将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动力完成行走。十年的研制，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个激动的时刻。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C919 的这第一次行走仅仅行进了十几米就戛然而止，现场的空气似乎凝结了。经过16次地面滑行试验，60个试验点试验数据100%有效，确认了首飞大纲任务模型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再过几天，中国的大飞机即将首飞。首飞当天凌晨，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外围，一群航空爱好者已经陆续在这里。他们来自祖国各地，长枪短炮一应俱全，有自带梯子的，还有租了当地小型起重机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能够更清晰地拍到 C919 大型客机首飞的姿态。上午两点，下午两点，C919 大型客机缓慢地驶入跑道，人群开始沸腾起来。C919 大型飞机缓缓地开始在跑道上滑行，在举国欢呼声中，滑行，加速，再加速，进入起飞状态，拉操纵杆，抬前轮，C919抬头，离地，腾空而起。C919轻盈跃入空中，直插云霄。起飞姿态良好，飞机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就爬升到了预定高度。腾空而起的 C919 已经不仅仅是一架飞机，而是中国航空工业的一个崭新时代。整个首飞过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C919 大型客机首飞采用了全程直播的方式，这在世界民机范围内是第一次将一架全新型号的飞机首飞做全球直播。 C919 按照预先设计方案在空中翱翔，此时地面控制大厅里正在紧密地关注着飞机在空中的姿态和数据。飞机在天空中飞行了79分钟，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并安全返航着陆。所有飞行数据没有一处错误信息。C919 圆满完成了首飞，伴随着欢呼声，C919 大型客机安全着陆。从设计研发到总装下线，再到实现首飞， C919 大型客机用了近十年时间，串起了国内外一条完整的飞机制造产业链。200多家企业，36所高校，数十万产业人员，花尽上千个日夜，参与研发与制造。伴随着 C919 大型客机的首飞成功，中国的民用飞机正在向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快速推进。1000多年前在敦煌壁画上的飞天梦，伴随着 C919 的起飞，不再是想象。今天，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中国梦正在逐步实现。此时，对于 C919 大型客机来说，首飞只是 开始。